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朋友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咱们先说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的故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是莫泪，是你的一个忠实粉丝。接下来呢，我也想讲述一下我亲身经历过的几个灵异事件。我五岁的时候，200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大概八九点钟吧，因为是夏天，所以串门的这个村民呢也有很多，他们说晚上隔壁村庄有戏。那个时候呢，娱乐项目还不算特别多，所以我两个舅舅啊就要去看戏。我呢跟着我小舅舅，因为他出门比大舅早嘛，我就跟着他。这村里要去隔壁村子需要翻过两座大山，而且天黑呀，没有路灯，所以我们都打着手电筒跟着前面的村民一起走。可是这走着走着呢，突然发现前面的村民都不见了。我跟舅舅焦急的就寻找那些村民，好壮胆子嘛，手电筒四处瞎晃，试图可以寻找到村民，或者让后面的村民看到我们。可是突然之间，我在手电筒的灯光之下看到另一座山上好像隐隐约约的有数百人在前行。我就责怪我舅舅说他走错路了，并且让他看对面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咱们不跟着他们走呢？我舅舅就跟我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哪有人呢，小孩子别瞎说。我从小性格就比较直，当时给他指了指，然后还说他们现在的位置以及前进的方向。我舅舅看我不像是说谎，就说咱们再等等，一会儿啊，舅舅给你买糖吃行吗？糖果对于那个年纪的我来说那是致命的诱惑了，我就老实了，在那跟他一起等。大概有十分钟左右吧，后面就有了村民了。可是那些村民之前明明走在我们前面，并且那些村民还好奇地问我们怎么走这么快呀。这事儿我第二天问我舅舅，我舅舅说他当时是真没看见人，可能我那个时候年龄小，所以能看到吧。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故事是2019年秋天的时候发生的。那时候我因为工作与领导不和，不想替女同事白白工作，她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而领导跟她的时间比较长，自然是向着她了。一怒之下，我就辞职回了家乡。在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我踏踏实实地睡着了。我突然清晰地梦见我的床前站着一个男性，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在梦中，我恐惧地拉了拉被子，靠在墙头，满脸惊恐地看着他。我还问他你是谁，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腼腆地笑了笑，说哥哥陪我玩游戏吧，不陪我玩你是逃不出去的。无奈之下，我说没啥好玩的，你放了我行不行啊？他说不行，还说从来没有人陪他玩过。我只好继续畏畏缩缩地看着他，避免他会伤害我。他当时站得笔直，身高大概有1.75米到1.8米的样子，斜刘海，长得是非常阳光帅气啊。他说要跟我玩剪刀石头布，前两局我都赢了，第三局输了。看着他伸过来的手，我吓得大叫起来。他说你还会进来的，我在这里等你。我当时就被吓醒了。吓醒之后，我从床头的烟盒里拿了一根烟抽起来了，抽完了看了看表，1点多，具体是1点多少分我记不清了，迷迷糊糊的就又睡着了。 睡着之后，我又看到了那个年轻小伙子。他笑着说，嘿嘿，哥哥，我说了你还会进来的，现在可以继续陪我玩了吗？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你的。无奈之下，我又跟他玩了十来局，我是赢少输多，他开心地笑了。可是呢，我听到了我的卧室开门声传来，紧接着进来了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太太，我就又被吓醒了。醒了之后，我就接着抽烟呢，抽完之后接着睡。因为我之前见过鬼不止一回，所以我觉得梦里的鬼可没有现实生活中的鬼可怕，没啥好担心的。再说了，那小哥不是也说他不会伤害我吗？我这人呢，天生对所有人包括朋友都有警惕心，因为之前被朋友坑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对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相信他。刚睡着啊，我就看见两个人打起来了，我就上去劝架，可是那小哥让我别过去，说是有危险。而这老太太好像的战斗力比这小哥高，一脚把他踹在了我旁边。这小哥起来之后啊，抠我眼皮，说让我睁大眼睛看清楚，并且还说让我赶紧醒醒，不然会没命的。老太太笑呵呵地对我说，说什么我活了那么久还是个废物，要拿走我的魂，让小哥借着我的身体活着，并且还说保证比我活得优秀。说着就要对我动手啊，然后那小哥就冲上去了，死死地抱住那老太太，求她不要害我。可是这个老太太呀，好像是铁了心要锁我的魂。然后这小哥就哭着求我呀，说我求求你了，你快醒醒，不然你真的会死的。就在我半梦半醒的时候，看着老太太把小哥扔进了黑漆漆的洞里。哎呀，被吓醒的我以为是个连环梦，拍了拍胸口打算继续睡。可是仔细一想不对呀，这貌似不是梦。我数了数烟，加上刚才的，正好抽了三根。然后打开灯看了看，有三根烟头躺在烟灰缸里，证明刚才我醒来之后抽烟，这事儿是事实。看了看表，凌晨3:17。我接着穿上衣服，穿上鞋跑出去了，在一家酒店度过了一晚。不过再后来呢，我就没梦见过或者说看到过鬼的存在了。好了，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的经历咱们就说完了，咱们接着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他的故事。第二个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凯哥你好，我叫周成，我来自山东济南，我今年20岁出头，你叫我周成就行。听你的故事啊，有好几年了，经常跟朋友一起听，尤其是喜欢你的大开夜谈。今天呢有空我也投一下稿，文笔不好啊，请大家见谅，但绝对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儿。我从小经历的灵异事件很少，所以也不怎么相信鬼神这类东西，但是我家里人是比较信的。我呢从小不爱学习，在学校里也很调皮，勉强上到初中毕业。这家里人给我找了个职高，但是我上了半年就不上了，之后啊在家待了一年。而我经历的这事儿啊，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发生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16中元节发生的事儿。那天呢，我妈没在家，去我姥姥家给我姥爷烧纸了。因为我爸在外地工作，所以家里就只有我、我妈还有我妹妹。吃完午饭，玩了一会儿游戏，我朋友给我打电话。因为当时我们几个小伙伴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喜欢一起喝喝酒、吹吹牛。电话接通之后，我朋友就喊我出来上网吧打游戏去，我就准备去。我走的时候，我妹妹问我干嘛去，我就说我出去。可是呢，我妹妹就对我说，咱妈不让你出门，今天鬼节，有鬼。因为我当时完全不信这一套嘛，所以也没把鬼节放在心上。我就说没事，咱妈故意吓唬你的。 然后呢，我就把妹妹送到我奶奶家去找我朋友了。之后呢，在网吧打了几把游戏，看着外头的天呢渐渐暗了下来，然后我其中一个朋友就提议说，时间不早了，咱喝酒去吧，我请客。我们几个人自然都是纷纷附和。那时候是阳历的八月多份，天气可是挺热的。我们呢去了一家烧烤店，这烤串点的不多，九点了好几箱。喝到九点多的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什么时候出去玩都行，今天是鬼节，你务必早点回去。我对我妈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回去。挂了电话之后一直喝到十一点多，我当时让我朋友送我回家。到家之后看见我妈跟我妹妹睡着了，我就回我房间上床准备睡觉。这睡着睡着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像是醒了，但是又不像。我是醒着还是在梦里，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总之啊，我听到了很大的开门声音，就是那种恨不得把门把手都给你拽下来那种。我一看是我妈，我妈就说，让你今天出去，你今天要死了你知道吗？还不关灯，等会儿鬼就来了。我妈是又骂我又说我，我当时特别懵啊，因为我妈这人脾气很好，发火的时候也不会说这么难听的话。总之当时我就觉得我妈好像换了个人。之后我妈把我房间里的灯关了之后就走了，还没反应过来呢，门又开了。这次这个门呢是轻轻的慢慢的开，然后我就发现身体动不了了，我就用眼睛的余光死死地盯着那个门缝。只见门缝越开越大，我看见一个小男孩，他大概八九岁的样子，穿着古代的那种衣服，就是那种当官大臣的衣服，脖子上还挂着一串类似佛珠的东西。当时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关了灯了我还能看得那么清，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怎么这拍戏的还上俺家来了。这种想法也就持续了短短几秒钟，然后他就蹑手蹑脚地走到我的床尾位置了，就好像是生怕我看见他一样，之后坐到我的床尾处，就坐在我的脚旁边。接着他看着我对我笑，哎呦，当时那种感觉真的是说不出来呀，毛骨悚然，恐怖到极致了。但是我不能动也不能说话。然后呢，他就摸我的脚，就在他的手触碰到我脚心的一瞬间，当时就一个感觉，凉，他的手没有温度。这会儿我就更害怕了，心里想这肯定不是人了。然后呢，他就对我说话，还是笑着跟我说的，但是他说了什么我是听不清的。我内心特别害怕，就想喊我妈，但喉咙就像是哑了一样。之后他可能是觉得无聊了吧，蹑手蹑脚的又走出去了，并且走的时候还把门给我关上了。再之后我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看见灯确实是关上了，我就去问我妈，昨天来过我房间没有。我妈说没有啊。我又问，我房间的灯是你关的吗？我妈还是说没有。不过之后呢，我也没出现什么发烧啊、得奇怪的病之类的这种事儿，我就没告诉我妈。现在想想还觉得那个小孩挺可爱的，他蹑手蹑脚走路的样子就像是生怕我看见他，走的时候还给门轻轻地关上了，挺好笑的。我现在就觉得吧，他可能是无聊了，想找个人说说话，看我不理他他就走了。但是那一开始的时候开门的那个人是谁呢？那绝对不是我妈，那是我在做梦吗？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睡着的时候是没关灯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好了，咱们第二个朋友的投稿啊，咱们就说完了。咱们接着来听一下第三位朋友的经历， 这第三位投稿的朋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跟你分享两个自己跟家人的亲身体验，文笔不太好，还请见谅。本人女性，武汉人，85年出生，大家呢都叫我连太太，因为我老公姓连。先从我爸的故事说起吧。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啊，印象里我爸爸是不相信鬼神的，他胆子非常大。不过倒是我呢特别怕这个，从小就怕。他经常跟我说哪里有鬼，要他出来看看。我们小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房子都是平房，听我妈说半夜三更会有人敲家里的大门。那时候我爸爸是不怕的，直接起身一边走到门口一边大声吼，哪个呀。开了门之后门外还是什么都没有。而后面发生的这件事啊，是我爸爸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是2000几年的事儿了吧，我那时候20岁左右，也是听我妈还有大人谈论这个的时候听到的。当时爸爸的弟弟在这个襄樊做工程，我爸就去帮忙嘛，那里好像是要建一个药厂吧。他们几个监工就在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四室几厅的房子啊，一人一间。而这个奇怪的事情啊，就是叔叔去检查工作的时候开始的。他去了之后晚上就在房子的其中一间住了两晚。到了第二天，叔叔就说昨天晚上啊，有个人一直站在他的床边看着他。他司机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就跟他说不用怕，我晚上陪你一起睡。可他们具体看到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听说第二天我那叔叔跟司机说啥都不住了，直接开车回了武汉。自从这个事情之后啊，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慢慢的就都搬走了。但是我爸不信这玩意儿啊，就一直住里头，到最后慢慢的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有时候晚上他跟我妈打电话，我妈就说你呀，搬出去算了，不要住那儿了。可是我爸不听，继续住。后来他的亲身经历是他跟他朋友喝酒的时候说起的，我在旁边听见了。就是有天晚上我爸睡觉睡得好好的时候啊，这床呢是一个人睡还有些多余的位置啊，不是那种纯粹的单人床。他说当时睡得蛮好的，就有一个人呢一巴掌把你推地上了。你想，如果是你自己滚下去的，那只会落到地上，对吧？但他的感觉是一巴掌把你推下去了，摔了一下子。我爸彻底醒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破口大骂一通啊。遇到这个事情之后，他就搬出了这个房子。也自打发生这个事儿之后，他就变得有点迷信了，包括在那儿住的时候用的那个杯子他都丢了，没敢带回来。估计是因为这个事儿吓得不轻，这可是真人真事啊。下面呢再说一个我亲眼看到的吧，这个就比较简短了。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真正看见的所谓的灵异事件。在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跟我爸妈住在奶奶那儿，那个时候是楼房了，我们住在七楼，是一个两室一厅。我们房间的床是对着客厅的，那客厅的左边还有一个房间。我早上起得很早，六七点钟左右就会醒。那天我醒了之后啊，就靠坐在床头上，眼睛就一直盯着客厅那里发呆。突然之间我看到一个白色的大人人形，那个时候是小孩嘛，就感觉这个形状是一个大人的高度，看不到头更看不到脸，就是从另外一个房间那个方向一直这么飘啊飘的往大门的方向飘走了。估计前后就只有几秒钟吧，这个事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会儿把我吓傻了，并且吓得我是一直都不敢跟家里人提这个事儿。后来呢过了几年自己也大了嘛，才敢把这事儿跟家里人说。跟大人说了之后，我爸他们就说你那是自己眼睛花了。不过我觉得不可能是我眼花，这是亲眼看见的， 要不然这眼花怎么花得这么合适呢？还塑造出了一个人的形象，还是漂浮着运动状态的。好了，咱们今天呢，三个投稿的朋友他们的经历咱们全部都说完了。咱们先说第一个朋友的投稿，莫泪，他呢给咱们讲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去看戏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山头上满满当当的都是人呢，怎么就好像整齐划一的，也很有规律的这么往前走，并且很缄默啊，很沉默的这么一群人，看着那个场景，用我大概的想象力来看的话，应该是比较壮观，也比较可怕，庄严和肃穆的。还有第二个故事，咱这个朋友说的是，有个人来跟他玩，但是这个人呢是出现在梦里的，好像还有一个老太太要害咱们这小伙子，让这梦中的小伙，就是跟他玩的这个玩剪刀石头布的这个给救了。我个人就是说，大概个人自己去想的话，有可能这个梦啊还真有点这么个说法啊，要不然他你看你连环着去做这个梦，有香烟这个烟头做佐证吗？对吧，它不是一个梦中梦或者连环梦，它确实是你醒来之后又做了一个，醒来之后又做了一个，它衔接上了，并且感觉还是挺危险的啊！你看有个东西要害你，可能这小伙就保你，那是这么个意思啊。还有咱们第二个朋友周成，他的投稿大概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最后那个蹑手蹑脚的，穿的就像是林正英先生拍的那个僵尸电影里面那个小僵尸一样那个形象，那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确实蛮可爱的啊，还挠你脚心。应该这个呢是不太会产生什么所谓的这种不可预知的后果的吧，个人认为啊。因为以前也听一些师傅讲过，有很多就是路过的啊。再就是一定记住啊，这个7月15，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啊，咱们今天录制本期大开夜谈的时间是阴历的7月初9，眼看就到中元节了。所以说这个整个七月在南方很多地区都被认为是鬼月啊，它不单单指的是7月15、7月14。所以说大家呢尽量还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呗啊，有夜间呢是尽量少出行，因为有很多时候他不是说来找你，有可能是你带来的啊，并且尤其是家中有孩子的啊，年龄比较小的那种小婴儿的小宝宝的那种类型的，尽量这个当家长的还是尽量还是夜间少出去啊，防止带回来什么东西引起这个小孩惊觉。还有咱们第三个投稿的朋友啊，这个连太太，她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扭转了她父亲那个所谓的无神论的观点。就有个地方他们在那儿办公，好多人都在那儿住，陆陆续续都搬走了，都害怕发生过事儿。他这父亲不信呢，后来经历一个事儿，就直接把他从床上给掀下来了啊，怎么一下拍下来了啊，他自己也能体验到这个被拍跟自己滚下来他是不一样的滋味的。哎，打那之后呢，可能当事人经历的这个事儿觉得挺恐惧，也算是慢慢的明白了确实可能有点事儿，害怕了啊。还有就是咱这个朋友啊，这个姐姐她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她小时候看见这个在她家客厅从这边飘到大门那个地方啊，过去这么一个白影，小时候能看见点东西，这个咱说过很多次了，也不稀奇。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觉得的啊，反正怎么说呢，现在大概录制这一期节目啊是7月初9，尽量大家晚上少出行吧啊。好了，咱们本期大开夜谈就说到这里了。三个投稿方式希望大家记忆一下。第一，关注大开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开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开的 QQ 投稿群三群13157097，发送您的聊天信息直接到大开的这个 Q 号里面就行了。还有第三个投稿方式，也是咱们最常用的13147838@QQ.com，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来稿。